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2月7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在造访著名的网络社交媒体网站脸书的加州总部时，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特意展示了自己办公桌上放的一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扎克伯格研读习近平著作的新闻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有评论认为，扎克伯格不仅在10月份受聘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而且在中国访问时以讨巧的方式大秀中文。此番在以研读习选彰显自己和公司正在了解中国政府的政治哲学，凸显了脸书希望能够打入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强烈愿望。这样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呢？外国互联网公司如果不采纳中国互联网审查制度，是否有望进入中国分中国互联网市场的蛋糕呢？
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韩连朝先生还有郭永超先生。所以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首先呢，想请郭永超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条新闻能够引起全世界媒体还有中国公知的广泛关注呢？其中的焦点在哪里？
焦点就是大家都觉得扎克伯格那个扎克伯格就这种献媚太过分了。就是说我们说其实在面对中国官场的时候，拍马屁是一个很通行的做法，但是拍要拍得巧妙，拍得不露声色，要让对方受用。但是这次他就是表现得太明显了。当然卢伟还是很受用，但是在外界看在眼里感觉就不那么受用了。
韩先生您的意见呢？
我觉得因为这个信息啊是中方透露出来的，那么扎克伯格他自己并没有，很多记者追问他，他没有进行评论，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读这个书的动机是什么，是真的想了解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呢，还是说想成为习近平的信徒。但是呢我觉得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他是要通过这个东西来显示我们是想了解，我们对中国不构成威胁，我们实际上是了解中国的这个政策，至少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说之所以引起那么多的关注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扎克伯格他本身是一个互联网的新生代，通过互联网这个获取了这个财富，同时呢他也是坚信互联网自由，坚信所谓的通过全球的这个连接，那么来推动人类的这个进步，推动这个言论自由，这是他的信仰。但是他把一个中国的戈培尔引入自己的引狼入室，来显示来示好，向他示好，我觉得这个本身做法就是跟他自己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东西。那么而且尤其是像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些人非常容易引起联想，就像刚才看到那个漫画一样。那么很多过去这个我过去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有些老的外交官告诉我，当年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有一个广交会，广交会上很多人都会来在那儿跟中国做生意，很多这些拉亚非拉的这些人，这些外国商人捧着毛的雨露喊几句，这个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我们这个世界人民的灯塔，大量的这个紧俏商品，就是很多优惠就给他们了。那么扎克伯格做的事情跟那个时候很像，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大家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对比，觉得很好笑。
那我想请教一下温云超先生，如果说真的因为他做这个姿态让他能够进入到中国，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外国的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例如说像雅虎，他也曾经因为这个把记者的这个身份给曝光这个事情而导致了批评，但是他对中国政府他却是因为这个事情他等于是被批评说他顺从了中国政府的做法。但是雅虎到最后，他到2010年他在中国市占率只有1%，然后他在里头也受到很多打压，打不过百度等其他的搜索引擎，到最后阿里巴巴买下来了。所以说即使 Facebook 做这样的姿态真的能够进入中国，他在中国能够得到优待吗？他在中国的市场能够真的生存下去吗？
我想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不在于扎克伯格读了多少习近平的书，也不在于卢伟能笑得多灿烂，关键在于脸书愿意做出的审查和中国注重的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斗争当中， 能不能取得一个平衡。但目前看来这种平衡很难获得，为什么呢？没有先例，没有人取得过成功。另外一个，中国的审查是个黑箱体制，没有人知道里头的具体规则，也没有人知道所有的规则，所以外国公司它如何找到这个平衡点，在我看来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北峰，我想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因为您对互联网比较的有研究哦，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说现在中国政府呢，对于脸书做出了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就包括我们之前说扎克伯格到清华去担任了一个职务啊，然后另外呢，我们还看到报道说扎克伯格还告诉卢伟说他给公司的很多员工呢都买了这本习近平的谈治国理政，让他们也了解一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外呢，我们还看到报道说。不仅是扎克伯格在学中文，很多 Facebook 脸书的高管呢都在学中文，所以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以后不会流利中文的这个人呢就不能是 Facebook 的高管。那中国政府如何解读脸书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呢？
我想就是说刚才我说呢，从卢伟笑的那么灿烂，显然中国政府方面是接收到了来自脸书方面的信号。我想在这一点上他们完全不会拒绝脸书的这种诚意，就是说你的诚意我感受到，但问题在于就是说中国真正自己在乎的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斗争，你脸书能不能给予我足够的技术上的保障。在这一点来讲，对扎克伯格就是一个近乎是底线的挑战。要做出这样的让步，那你扎克伯格以前建立的道义形象，建立关于互联网自由的形象，将从以后将怎么样依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已经有媒体提出一个质疑，就是说像这张照片就会成为扎克伯格的公关灾难。就是说中共他不是一直在台上，如果中共一旦失去对权力的垄断，那对独裁者的下跪就会成为一个道德污点，而那个时候这个场面随时会被人翻起。那脸书也好，包括脸书其他的高管也好，他们有没有心理准备面对一种可能变化的后果，我想这些都是变数。
温先生，我们看到今年十月份呢，美国很有名的这个社交网站领英，就是 LinkedIn， 他们是进入了中国市场，那么交换的条件呢就是接受中国的遵从中国的这个网络审查制度。那您觉得 LinkedIn 的这个做法呢对他们这个公司带来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呢？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正面的影响，反而我看到了负面的影响。因为今年六四期间有一个外媒的记者在中国的在领英上发表了一篇相关的一个文章，然后发现这个文章内容是在中国地区被屏蔽的，后来他们进而发现这个内容是在全球被屏蔽。所以就是说领英对中国这种接受内容审查的这种做法和承诺和这种政策的调整，它其实是影响到了全世界的用户，然后就招致了人权组织的批评。领英方面也不得不表态说我他们可能要对这个政策做出一些调整。所以其实在面对中国这种审查机制的时候，其实外国这些互联网公司他们真的是非常困难能够完全在自己的政策和中国的要求之间达成一个平衡。更何况领英它本身是一个跟人力资源有关的一个架构，跟个人的信誉度是高度捆绑的。所以很多人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可能不大会在上面发表一些敏感的信息，但是脸书或者其他类 Twitter 的产品可能就未必如此。所以其实可能对于脸书来讲，类 Twitter 来讲，他们想在审查方面跟中国起的妥协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用户的构成和功能，特别是这次台湾的雨伞革命和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雨伞革命依托脸书的这种发动和组织，会让中国更加警惕，我想他们的难度要更大。
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我就是想谈一下那个领英的刚才北峰谈的这个很具体。那我觉得的确呢，这个领英在中国呢就是按照中国的这一套审查的机制来运作的。不仅是就是说尤其是在国内的这些个互联网的就是连这成员呢，他是发布一条信息，如果是违反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监控的话，他马上就会在不仅在中国看不到，在全世界各地都看不到，所以他这个限制得很死。那么以前呢可能各地还看得到，这次六四的情况刚才他谈了，但是从总体来看 因为中国的人数相当的巨大，因为这个领英呢本身是一个所谓的职业人士的这个网络社交网络，所以它的政治这个层面的这个因素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一点，这是可能中国让它进入的原因之一。那么它的这个总体来看呢，它的股票啊市值是在往上走的，而且他们也表示对这个成员的增长，这个领英公司尤其主要是来自中国的这个增长，他们是表示很满意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的确受到这个公关的一个挑战，受到也很多这个人权组织的这个批评，所以他到底最后是怎么样走，但是这个脸书面临的问题可能比这个领英要严重的多，因为过去从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开始，刚才北信长这个北峰讲的，其实都是使用了这个作为一个技术手段。那中国能不能掌控这个东西？因为现在中国的最大的担忧就是说，他把这个信息作为一个主权，作为一个核心的这个利益来进行保护的。如果是说他没有绝对把握，脸书不能成为这个其他活动人士的这个工具的话呢，那他是不会让他进来的。
哎，或许会不会反过来是他反而让他进来，方便我进一步控制他？
当然，这个也有可能，这个也有可能。我觉得他们让他进去的可能性比较大，尤其是最近这一系列的互动啊，这个可能也会让他们这个对他加强一些，能够知道，就说我能够管控你，我能够你这个威胁并没有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大，所以呢，让他有限度的进去。他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部分的有些个解冻了，在2009年是全面的封锁。阿拉伯之春之后呢，封锁的更加厉害，但是去年开始就已经开始有些松动，部分的松动。
在我们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有一个问题呢，想听一下温云超先生的意见。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呢，也有这样一个声音，就是说，扎克伯格为什么就不能读习近平先生的著作呢？我们知道呢，可能就是在中国，我们看到中国的书架上呢，就是到处都是西方领导人的著作，所以很多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您的看法是什么？
包子不用吃，可能也能知道里头是什么馅儿。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说，不一定非要看习近平那本书，看看中国现在报道的人权灾难，报道的日常的事件，也能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想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做这种辩解其实没有意义了。
对，那关于这读这本习近平的书，我就想请教连超，如果扎克伯格真的想了解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读习近平这本文学到底是读对了还是读错了？你会建议他读哪一本书来真正了解所谓中国特色的？
其实这个习近平这个书我也读，这个他这个基本上是70多篇80篇的这个
79篇
的这个讲话。都是他的写手写出来的，实际上很 boring， 就是很单调，很都是些个这个八股文，党八股的这些腔调。但是我觉得他要真正了解这个中国的这个我可以开出一个很长的书单。但是我觉得他要是看一本的话呢，看一看赵紫阳这个改革历程就是非常好了，这个能够全面的了解中国这个改革开放是怎么样过来的，那么政治这个改革是怎么样失败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对他启发会更大，真正了解中国。那除了之外，还有很多像廖一吾写的这些书啊，这个土家野夫写的这些书啊，我觉得都是反映这个低层的这些老百姓，他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个社会主义，这个有特色的这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那么这个书单会很长很长，这个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要选择一个习选，而不是选其他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说反过来。你刚才问北峰这个问题，如果说奥巴马总统拿着纳税人的钱印了几百万册这样的书在全世界发放，你要是跟我做生意，你要读我的书，那你可以跟我美国来做生意，你就可以进入我的美国市场，美国老百姓可能会笑翻，可能会认为这个是要可能会自己把自己矮化的更加矮化，所以这个是非常搞笑的事情，不可能的。
顺着这个话题，我有个问题还想听一下北峰的意见啊。我们知道谷歌是在进入，也之前也是进入中国，但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因为不满这个中国的审查制度，所以选择退出了中国，迁到香港去。那如果您觉得谷歌读了习近平的著作，会不会有这样的举动呢？北峰，
我想读谁的著作都不会有这样的举动。我建议那个脸书也好，谷歌的也好，读一读另外一个东西，短一点，没有那么厚，9号文件。2013年4月，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 如果嫌这个文件太长，就把那个七部讲读一读就够了。这才是反映中国官方现在目前主导思维的最重要的一个文件。看这个就知道中国想走什么样的路，在媒体和互联网的政策方面会往哪个方向走。
好，谢谢北方。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话题呢，是扎克伯格研读习近平著作的这样一个话题。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天津的郑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郑先生您好。
先生您好。这个卢伟到这个美国访问，他简直就是掩耳盗铃一种。他那一套，这个在中国实行的那一套，他是自由啊什么的，他根本是掩耳盗铃，根本是哄人的东西，我们不能相信的。脸书当然，他脸书到中国来做买卖做生意啊，他读读习近平的著作也无妨。但是要真正的了解中国这个政治制度啊，那个多多看一看，多方面看一看，就别的书，我想是，这是您的脸书的这个总裁应该读读这些书的。
好的，
谢谢
天津的郑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天津的张先生您好。
我说一下啊，我觉得这个雅各伯格呀，这个扎克伯格，这个他已经把中国东西学到了。他学到了什么呢？他把中国的这个捧臭脚他已经学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说一下什么呢，就是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听这个美国之音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这个中方控制很厉害，可是呢中国的这个中央电视台呢却可以在这个美国的纽约那可以落户。那回我看你美国之音好像还这个中央电视台还在这个雇的美国的公民在那里头为他们服务，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
啊，天津的张先生，关于这个中国大外宣计划呢，我们如果有什么时候呢，我们也讨论的话呢，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看法。
这是很多人这个有兴趣的话题，以后会在节目当中做讨论。
嗯，好，接下来请浙江的吴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吴先生您好。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个扎克伯格啊，他是有心无力。什么叫有心无力呢？这个国内同类的这个社交平台，比如说像这个新浪微博啊什么的，现在啊都在走下坡路，就都已经是什么，很多人都已经抛弃他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这个网络审查啊，各个方面实在是太厉害。那么 Facebook 想进入中国的话，我觉得在未来有限度的被进入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他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一方面他要不断的面临被这个政府随时关停的危险，另外一方面他在这国际上的声誉会下降。所以我相信这个扎克伯格他这个应该还是，他作为一个成功的这个网络商人，他应该还是会考虑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他想要打开中国市场，但是他多多少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我是这个观点。
好，谢谢浙江的吴先生。我们最后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贵专家们和那个听众都谈了，这个我意见差不多。就说是他如果了解中国的话呢，了解这个中共的这个独裁统治的话，没必要读那个，可以有很多书可以读。如果他为了跟中国做生意的话，这样搞的话，可能跟中国生意做不好，在世界上有可能要丢分儿。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以上各位的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请北风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看到呢，就是包括 LinkedIn， 之前我们说了它的进入中国交换的条件就是遵从中国的这个审查制度。那么现在脸书呢做出一系列动作，我们也解读它是特别的想进中国。为什么中国这个市场对世界的互联网公司来说是这么的重要呢？
这可能跟中国移动端用户的基数太大有关，就是说中国的手机用户太庞大了。但是当然我们看到，就是像被誉为中国博客教父的博客网创始人方兴东，他也是抱这么一个观点。他认为全世界的互联网公司如果要将重心往移动终端的方向转移的话，都不能够忽略中国这个市场。这我想这个看法基本上在大致来说是靠谱的，但是问题在于就是，如果考虑到这些移动端用户在未来的经济的危机当中的购买力和这些移动用户受到的严格审查的话，并不是所有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都能够有像亚马逊中国类似这样的一个机会。 甚至很有可能会出现，就是说像LINE这种模式，就是说它在中国的用户和中国登录的用户就会受到独立的而严格的审查。所以脸书在中国如果复制一个人人网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也看到现在人人网并没有取得它应该有的作用和影响。
嗯，那温先生，就是中国美国这个高科技公司要是想进入中国的话，除了要接受这个审查之外，还有其他有哪一些挑战呢？
我想协助中国民众尽快把目前的政治格局改变，我想这个路径可能会更快一些。
嗯，好的。韩先生有看法吗？
对，我觉得这个脸书进入中国最大的挑战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卢伟中国的这个戈培尔已经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你占领中国的市场，你占了中国市场赚中国人钱，你不能做中国伤害中国人的事，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能危害，你只要批评任何批评中共现行政策，批评中共现行领导人，当代这个现在的这个领导人，那么你就是伤害中国。所以呢，这是他的这个所谓的核心利益，我可以跟你一起来赚钱，这里头一起来赚钱，那可能他还要付出像高科技公司高通这样的公司，你还要把技术交出来，你不仅仅是需要遵守我的这个法律，跟我来一起来掌控这个意识形态，帮助我来掌控意识形态，控制人民的这个思想思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要跟我一起来分享你的这个收益，分享你的这个技术，这个我讲也是很难让这个美国公司啊能够来保持一个平衡点的。你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这个进入
保护你的知识产权，
对对，是比较困难的一挑战。
嗯，韩先生，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外国企业想进入中国，其实在以前有很多不成功的例子。那我们看到呢，有一个很那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新闻集团默多克，他跟扎克伯格其实蛮像，他也有个华裔的太太，当然现在有点问题。嗯，但他呢，为了进入这个中国市场，用了20多年的这个努力，但是呢，到2010年的时候呢，他出售了他这个股份，所以可能他也觉得说到处碰壁。那扎克伯格他不知道这样的利害关系吗？
扎克伯格我觉得在政治上他是比较年轻的，他体会不到中国这个中国这个专制啊，中共的这种专制制度的这个邪恶，那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了解到，因为中国在这个掌控意识形态方面他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知道这个是一个核心的最要害的部门。那么我以前提过，就是过去在纳粹德国，只有85%的报刊杂志被控制，被纳粹控制，还至少给民间留下15%。在中国是100%的这个控制。那北风谈到的9号文件已经把中共的这个战略媒体战讲得非常非常具体，非常非常透明。他就是不希望任何的这个跟中共不同意见的，对中共持不同态度的，他都是认为是抹黑，是对他的这个政权执政造成了威胁。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扎克伯格研读西选脸书是否有望进中国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回顾2014年的美中俄关系发展，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在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nk you.